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隔壁住了一对年轻夫妇，最近看到那位先生总是步履沉重，愁眉不展，原来是他跟太太正在办离婚。他们两个在一次活动中相识，热恋不久后便决定结婚，婚后一年生下孩子。丈夫早出晚归，忙于工作，不多久夫妻在相处上就开始出现裂痕，和解不成，很快就决定以分手来结束痛苦。当年他们在碧绿的草地上信誓旦旦举行婚礼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没想到婚姻已经要画上句点。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愕然和惋惜。我们生活在一个讲求速度的时代，凡事越快越好，连婚姻关系也是如此。匆匆相识，快速结合，草草相处，最后黯然结束。快这个字是婚姻的杀手，因为婚姻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有一份美国的调查显示，夫妻平常一天的对话里，有意义的交谈只有3分钟。在忙乱的生活中，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往往只是快速交换生活的讯息。吃饭没有？水费交了没有？电视开始了吗？小孩功课做得如何？两个人难得坐下来深谈，虽然生活在一起，却各有各的内心世界。当裂痕变大，问题凸显，有时候都不知该从何谈起。标杆人生的作者华里克在他的书中说，你能够给一个人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时间，因为你一生只有那么多时间，你可以多赚钱，但是不能多赚时间。因此当你付出时间给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将你生命的一部分送给他，而那是绝对要不回来的，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对您选择共度一生的这位伴侣，您付出了多少时间给他呢？婚前您花了多少时间了解他的个性、喜好、梦想和价值观？婚后您又花了多少时间陪他走过每个阶段的挣扎和成长？您花了多少时间与他分享您的内心世界？很多先生把时间投注在事业上，在物质生活上充分的供应太太，觉得责任变了。华里克说，丈夫往往不明白，太太更需要的是他，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时间，他的关心，他的同在，他的专注。没有任何的钻石、玫瑰或是巧克力可以取代丈夫在他妻子身上所付出的时间。而做太太的常常把主要的心力放在孩子身上，没有保留空间给先生。孩子的成长、功课、活动盘踞他整个心思，占据他大部分的时间，丈夫的需求只好留给他自己去打理。他忘了丈夫心里有个角落，只有他才能够抚慰。我们天天在与时间抗衡，数不清的大事小事向我们涌来，如果不定义把时间留给我们所爱的人，时间就会被其他的事吞没。婚姻专家建议我们，如果要婚姻关系有深度，我们必须固定的花时间在彼此身上。每天早晨或是夜晚，花个20-30分钟好好的谈一谈， 清楚对方心里的动向，并且互相表达一些关怀。婚姻专家还建议，除了每天的沟通，每个星期或是每个月，夫妻都该有一次固定的约会。两个人离开家，孩子还有一堆做不完的事，到外面吃个饭，或是到公园走一走，单独的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婚姻关系唯有如此，像守住一份承诺般的为对方保留时间，才能够持续稳定的成长。海枯石烂需要时间，天长地久也需要时间，快是婚姻的克星。当我们步履急促，跟着生活的脚步奔跑的时候，别忘了要为我们的婚姻放慢步伐，把珍贵的时间留给我们所爱的人，他才是最值得我们付出的。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 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一天，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由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它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 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今天跟您练习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bill， B-I-L-L， bill。 如果查字典， bill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用法，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 bill 这个字是一个人的名字，比方说America's 42nd president was Bill Clinton. 美国第42任总统是克林顿， Bill Clinton. America's 42nd president was Bill Clinton. America's 42nd president was Bill Clinton. Bill 这个字有时候又是纸币、钞票的意思。比方说 ，A picture of America's 16th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is on the $5 bill. 美金五块钱的钞票是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的像。A picture of America's 16th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Is on the $5 bill. A picture of America's 16th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is on the $5 bill. 第三 ，bill 又是账单、收费单的意思。比方说 ，Each month I receive a bill from the telephone company. 每个月我收到电话公司的账单。Each month, I receive a bill from the telephone company. Each month, I receive a bill from the telephone company. 今天跟您练习的英文字是 bill. 我们把刚才所说的这三句话再念一次吧。America's 42nd president was Bill Clinton.A picture of America's 16th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is on the $5 bill. Each month, I receive a bill from the telephone company. Bill, B-I-L-L, bill,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bill 这个字。请您跟着我说吧 ，Bill。
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kings, 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 above all.And all the ways of man, 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 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 above all wives. of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 There'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re worth. Crucified, laid behind the stone, 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 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all, above all powers, above all kings, above all nature and all created things, above all wisdom and all the ways of man. You were here before the world began, above all kingdoms, above all thrones, above all wonders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above all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the earth. There's no way to measure what you're worth. Crucified, laid behind the stone, 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 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all. Crucified, laid behind the stone, you lived to die, rejected and alone, 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all, like a rose trampled on the ground. You took the fall and thought of me above all.
挑选十二门徒。
一天黄昏，耶稣领着亲近他的门徒们到了一座山脚下，然后离开他们，自己上山，在山上整夜祷告上帝。
有人知道为什么耶稣带我们到这山脚下来的原因吗？
哎，我想我知道，约翰。
是什么原因啊，彼得？
我想啊，到了早晨，夫子要挑选我们啊，使我们正式成为他的使徒啊。
我们全体？
我知道我们中间呢，有十一个人，他已经要我们跟从他了，是不是？哎，对不对？
他对我说过，我是他呼召的。
哎，他选了我，哎，我回去打鱼，他召了我两次，哎。
彼得，你看我怎么样？我会不会成为第十二个被召的？
犹大，夫子有没有对你说过来跟从我？
没有。
无论他有没有受了呼召，犹大近来的确和我们在一起，和许多人一样跟从耶稣的。
我以为犹大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他是毫无问题够资格的。
是吗？我是相信耶稣的，我知道啊，他是弥赛亚，我非常乐意放弃一切来跟从他。我希望诸位能够向夫子多多推荐。
我们的团体中的确需要一位像犹大这样的人。你瞧，他人高高大大的，一副领袖的姿态，有灵敏的思想，行政的能力，我们需要他。
哎，我一定贡献我的力量跟时间来促进团体的利益。
哎，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此决定向夫子推荐犹大呢？
啊，好。对对对，
天刚破晓，耶稣从山上下来， 将被选的门徒一个个召到他的身旁来。
西门彼得，来。
是，主啊，我跟从你。
西门，约拿的儿子，首先是由他的弟弟安德烈领他去见耶稣的。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耶稣替西门取了一个名字，叫彼得，也叫基法。彼得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是年龄最大的，他的性情鲁莽，有时胆大，有时惧怕，常常抢先说话，事后思量。可是耶稣知道彼得的诚意，在悔改以后甘心为主牺牲生命。
安德烈，来。安德烈。
是，夫子。
安德烈不像他哥哥那样急性子，他是非常为他人着想和助人为乐的门徒。在施洗约翰传道的约旦河边，安德烈和约翰是最早跟从耶稣的人。然后安德烈找到了他的哥哥西门，领他去见了耶稣。
雅各，来。
是。
约翰，你也来。
是，主啊。
雅各，西庇太的儿子，毫无疑问首先是从他弟弟那里听到耶稣的。耶稣称这两个兄弟是雷子，但是当这两兄弟跟从耶稣之后，他们以前的火爆性情改变了。约翰在使徒当中最年轻，又称为蒙爱的使徒。然而耶稣是深爱他们每一个人的，彼得、雅各和约翰却特别接近耶稣。有时候当别的门徒不在耶稣身边的时候，他们常得到许可跟他在一起。虽然当门徒们接受圣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将来的结局，雅各将会成为第一个为基督殉道的人，约翰却是其中唯一能够度过一生的，其他都未到殉身了。
菲利，来。
是，主啊，我来。
菲利是伯塞大人，跟彼得、安德烈是同乡。伯塞大是加利利海北部的一个小渔村。菲利更是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的第一个人。他立刻找到了他的好友拿但业，并且带他来见耶稣。
拿但业，巴多罗买。
是，夫子。
巴多罗买可能是腓力的姓。
利未马太，来。现在我将圣旨传授给你。
是，我主。
一个接一个，耶稣呼召了十一个人，还有多马。他虽然心中有的时候怀疑，可是一旦信服之后，他的信心是坚定的。然后是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还有奋锐党的西门。现在加略人犹大上前来，希望在使徒们的圈子里谋得一席之地。
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
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哎，夫子，我们全体都觉得犹大能成为我们团体中有价值的一份子。哎，
他受的教育毫无疑问的比我们打鱼的要多得多了。
哎，我们需要一个人来管理钱财和购买必需品呢。
我犹大愿意为大家服务，做会计的工作，这对我是轻而易举的。
那么我的朋友，你也可以跟从我。
当耶稣结束对他的十二个门徒的训诲时， 他招呼他们围着他跪下。耶稣按手在他们头上，并且为他们祈祷，以这样的仪式封他们作为福音使者。十二使徒跟随了耶稣好几个月，然后耶稣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再到他们去过的以色列各个城市去。
去，你们要随去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你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并且你们要因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考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个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无论何人，只要把一杯凉水给你们其中的一个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
今天读以赛亚书43章的时候，23节的经文特别的打动我。经文是这样说的：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祭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神如此的恩待以色列人，当时人却不断的犯罪得罪神，神的慈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特别是讲到人对神的献祭时，神说他们没有带来做燔祭的羊，也没有用祭物去尊敬他，是因为他们没有燔祭的羊和祭物吗？是因为他们要做这些事成了他们的难处吗？是因为燔祭的羊和祭物要让他们辛苦劳碌才可获得吗？完全不是的。神说他没有让以色列人因为祭物而劳累不堪，满了重负。这让我想到了教会的奉献。我想让大家思想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努力赚钱，这样才可以为神的家做出奉献的？我想怕是很少，甚至没有。很少有人辛苦劳累是想着为神的家做奉献的，基本上都是为着自己的家庭、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问题、家庭的各样开销，而之后想到要给神的时候，看着剩下为数不多的金钱，尽管我们都知道要奉献，但却难以奉献。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满足于自己的各样事项之后，才想到神的，甚至完全没有想到神。而实际上，神让奉献叫我们做难了吗？奉献成为了我们的难处吗？我坚信神不会这样做。 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已经工作，我想请大家再思想一个问题，你每个月有给自己的父母钱用吗？特别是有家庭的你，我估计没有，最多就是逢年过节或是父母生病的时候会给吧，哪怕平时给点，我相信给的这个钱一定不会成为你的难处。而实际很多的时候，我们给父母的时候，父母都会心疼我们，不要我们的。换作父母的角度，有哪一个父母会对孩子说，你每个月要赚10000给我？没有吧，反而是我们赚10000的时候能给父母1000，父母都欣慰得不得了。而实际赚10000每月能给父母1000块的又有多少人呢？但是哪怕给100、200、500，父母依然欣慰得不得了。而这个钱我相信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如果孩子会因为要给父母的这个钱而辛苦劳累得不得了的话，父母不会希望他们的孩子因此而身心疲劳压垮自己，绝对不会的。这就是父母，因为他们也体恤心疼我们。回到教会的奉献，要知道天父也是如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能够给予他的那一份永远不会成为我们劳烦重担。如果是那样的话，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也绝对不会让我们那样去做。你说是吗？
筷子，日常生活中最日常、普通到最普通的物品，今天却引起了我的兴趣。一双筷子摆在眼前，永远是一模一样的长度和粗细，没有哪一根是主，哪一根是次。就像我们的夫妻关系，虽然在社会上和家庭中分工不同，但在人格尊严上，夫妻是完全平等的。一根筷子无法吃饭，两根合在一起才有力量，所以筷子总是同时出现，同时行动。无论是夹起山珍海味，还是挑起粗茶淡饭，他们从不分开行动。圣经以弗所书5:33说道，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爱不是只在顺境中牵手，更是在逆境中并肩。筷子不会因为夹到的食物重了就扔下另一半，夫妻也不会因为生活的重担而选择撇下对方。就像结婚时的誓言，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裕或是贫穷，健康或是疾病，快乐或是忧愁，我将永远爱着你，珍惜你，对你忠诚，直到永永远远。使用筷子的精髓在于配合。如果两根筷子各执己见，一根向左，一根向右，或者一根向上翘，一根向下压，他们什么都夹不起来。这就告诉我们，夫妻若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生活中的食物就能稳稳地被夹起。若心不齐，再容易的小事也会掉落。筷子一旦配成一对，就不会轻易被丢弃一根。正如圣经马太福音16:6中耶稣对婚姻的定义，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希望每一对夫妻都能像一双好筷子，成双成对，永不分开。
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这里面这个故事呢，我们听起来有的时候呢会觉得有些困惑啊，为什么神这么严厉啊？为什么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因为卖了田产没有全部的献上啊，就要遭受这样的惩罚，两个人都死了。在这里其实他们犯的罪按照彼得的说法是非常严重的，他们是欺哄圣灵啊。我们上一次说过，当时的门徒们他们凡物公用啊，这是打引号的，其实不是凡物公用，而是每个人都愿意把他自己的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分享自己所有的啊，满足弟兄姊妹的需要啊，这是出于爱心的。那么出于爱心的，你奉献的多奉献的少神都悦纳。出于爱心的一定也是诚实的，我奉献了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呢，亚拿尼亚还有他的妻子叫撒菲拉，他们卖了田地，他留下一部分把其余的奉献出来，并且呢他们说他们是把所有的都奉献了。为什么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为了在教会里面博得一个好的名声，他们是有私心的，他们不是出于爱心来做这件事情，是出于私心的。出于私心的话，那么他们就有价值的概念。如果你出于爱心，你看到弟兄姊妹有缺乏，你愿意拿出所有的来奉献啊。那么如果出于私心的话，我得的这点名声和我奉献的这一切是不是相配啊，就有这样的考量。所以正因为有这样的考量，他觉得他在教会里博得的这个名声不值得他把全部的家产都拿出来，这才是他们要私自留下几分的动机。在这里彼得也问他，并且问他的妻子，特别问他的妻子，你们是不是全部奉献了？那么他说是全部奉献了，所以彼得才责备他说啊，你们这些说谎的人，所以你埋葬你丈夫的这些人的脚步已经在门口了，你公然欺哄圣灵，那么就是得到欺哄圣灵的惩罚。所以我们的神他是看透我们的肺腑心肠的，我们在他们面前是完全赤裸敞开的，我们在他面前不能够装任何的假，也装不了任何的假。第二个呢，就是说也告诉我们，我们奉献的动机，我们和别人分享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的动机，不是出于要博得一个好名声，让人知道你看我多爱主，你看我多爱奉献啊，让大家来夸奖，这一切都不是对的动机，而是非常危险的动机。亚拿尼亚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些动机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动机要非常的单纯。神要的是一颗纯洁的爱心，我就是单单看到弟兄有缺乏，我就单单看到教会有缺乏，我就单单看到啊教会的事工上有缺乏，我就要奉献。那么我奉献不求在今世得到任何的回报，所以这样的奉献也不会计算，也不会有算计，我献的这一切和我所得到的是不是相配，因为我不期望得到，我只是看到了这个需要我就愿意奉献啊。这种单纯的没有私心的奉献才是神所悦纳的，这样的奉献也才是甘心乐意的。圣经上说捐得乐意的人啊，是神所喜悦的。什么叫捐得乐意？就是这样单纯的因着爱心的奉献才是捐得乐意的。否则如果你有任何的企图，你都会计算我所付出的和我企图的匹不匹配，就不是甘心乐意的，就是带着功利的，那么这一切就往往是会带来欺哄圣灵的罪。因为你要得一个利，得一个名，那么你要夸大你的奉献，就像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他们夸大了自己的奉献，为了得一个好名声，所以说他们是说谎欺哄圣灵，他们得到了这样的下场。这是一个警戒，告诉我们，我们奉献的动机必须是单纯的爱心啊，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是完全赤裸敞开的，我们瞒不了神，我们也不能瞒神。我们感谢神，他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到这些借鉴， 愿我们在神面前前进的，充满着爱心的做一个好门徒。感谢主。
中华插花艺术不但开启了我艺术的眼界，也让我痴狂着迷。在2012年秋天，十分偶然的机会开始接触了以后，一草一木，一朵花，一片叶子，在我眼中突然都鲜活了起来。眼目所看到的，想到的都是怎么样将上帝这绝美的创造配上花器，和谐的组合搭配，创造出一个美妙的景致，将草木的深情带入室内，悦人眼目，美化心灵。我所居住的田纳西州是乡村音乐的发源地，也是四季分明、草木繁多、处处充满自然美景的地方。我家的后院就有个小小的森林，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不少的花材，上帝就是供应我花材的创造者。我需要独具慧眼，挑选出我可以利用的枝叶、枯木或是石头，再配上美丽的花朵，将它们做一番组合。有些枝叶、果子乍看并不起眼，但经过一番修剪，除去残枝败叶以后，新的面貌所展现出来的美丽常令我怦然心动。这整个过程让我惊喜赞叹，令我痴迷陶醉。原来痴狂并不是少年人的专利，我居然会沉浸在草木的魅力中，废寝忘食，情不自禁。深究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其中有一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创造美丽的成就感吧。朋友，您是否觉得我们的生命往往也像大自然中这许多的植物一样，需要经过一番修剪，去除残枝败叶，才能有美丽的呈现呢？这些残枝败叶可能是我们的自卑、骄傲、愚昧、自私、贪心、嫉妒、坏脾气等等，因为这些人性上的弱点遮蔽了生命当有的美丽，但我们却常不自觉，或者是不知道如何来清除它。那位创造花草树木的神，同样也是创造你我的上帝，愿意帮助我们看清与除掉我们生命中的残枝败叶，因为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格林多后书6:17。当看见了美丽的蜕变，上帝同样也会欢欣鼓舞的。怎么样才能在基督里呢？就是要相信耶稣，接受他宝血所赐的救恩，在他的话语中扎根，并要与基督同行在真理的道路上。祝福你我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
婚礼是人生最美的时刻，因为这是两个人相爱委身的时刻。在隆重的仪式中，新郎新娘会穿着他们最美的衣服，交换誓约、戒指，并且以婚宴来庆祝结婚的喜悦。就是新郎新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一起共享的最快乐的时光。既然婚礼是我们生命里最重要的时刻，耶稣常用新郎来比喻他自己，也不足为奇。他以婚姻关系来比喻他和教会的关系。这比喻可以追溯至旧约，旧约中将上帝常常自称为丈夫，他爱他的子民，称以色列民为妻，但是以色列人屡次离弃上帝，敬拜外邦的偶像，对爱他如妻的上帝而言，等于是犯奸淫，不忠贞。而上帝仍然是那慈爱忠诚的丈夫，接纳饶恕所有愿意悔改的子民。耶稣也将自己比作新郎， 他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在新约里将教会比作心腹，就是那些愿意相信并遵守他的话的人，如同准备参加婚礼的新娘。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说到十个童女等候新郎的故事，其中五个童女是聪明的，她们预备好灯里的油，等候新郎的来临。另外五个是愚拙的，他们没有准备好油，当新郎到来的时候，油不够用，因此灯都无法发光了。所以那五个愚拙的童女被关在门外，因为他们没有预备好，而那五个聪明的童女进入宴席中。耶稣以此比喻自己是新郎，教会是新妇，我们必须准备好等候他的再来，好像新娘准备好等候新郎的来临一般。一个成功的婚姻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忠诚、亲密、爱、信任。耶稣已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与信实，他渴望与我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他爱我们，他向我们表明他是我们能够信任托付的，所以我们也要同样的回应他的爱，向他表明我们的忠诚，学习他的话，读圣经，亲近他，爱他，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信靠他的拯救与他的应许。你想成为基督的心腹吗？没问题，耶稣准备好等您加入这天上的婚宴。
I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oving and setting me free. Thank you for your life just for me. How I thank you, Jesus, I thank you, gratefull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I will thank you.
For all that you're going to do,
I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oving and setting me free. For me, how I thank you, Jesus, I thank you, gratefully thank you,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